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是今年才来到我们当中的？最近几个月才来到我们当中，可不可以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大概有多少人？非常感谢神啊，非常欢迎你们一起来到我们当中。也感谢神啊，每一年啊带来许多的学生还有学者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是好消息的系列，我们一起来会来看福音，从圣经里面来了解什么是福音。奥古斯丁呢是教会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神学家，那几乎每一个神学院里面的学生呢都必须要去学到奥古斯丁他的论述还有他的思想。但是奥古斯丁呢他并不是一出生他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奥古斯丁他是出生在公元354年，相当于在我们中国是东晋的时代。那奥古斯丁他从小呢就才华洋溢，他是一个天才。他13岁呢他就学习演说的这个雄辩术他口若悬河，辩才无碍。他16岁呢就进了当时的大学，那26岁呢他就当上了在当时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米兰大学的教授。年轻的奥古斯丁他才华洋溢，但是他的生活呢却是十分的放荡不拘。他17岁呢就跟一个女子同居，然后他18岁呢就生下了他的第一个私生子。他被这个情欲所捆绑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从当中呢能够被释放出来。奥古斯丁他32岁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的朋友呢告诉他关于一个在埃及做修士的他的见证。奥古斯丁就很受感动，因为跟他对比两个人比较下来呢，奥古斯丁觉得自己的罪孽非常的深重。后来呢他在他自己家的后院里面散步的时候，突然圣灵呢就催逼他回头对他的心灵呼喊着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何不只趁现在你就回头结束你污秽的过去。那就在他那一刻呢，他刚好听到他邻居的孩子们他们在读书读书的声音，重复的说拿起书来读，拿起书来读。那他就望眼看到他那个这个院子里面有他妈妈留下的一本圣经，他就拿起这身边的圣经，随意的呢就翻开这个圣经他就看到罗马书13章13节14节说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他历史呢就感觉到他心中的黑暗离开了，光明的盼望充满他的内心。那这是他自己的描述。那在他那一刻他觉悟过来了，他经历了圣灵的更新再造，脱离了多年他们能胜过的这个罪的捆绑，他重生了。奥古斯丁说他重生了。什么是重生？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我们要从耶稣的教导来明白关于重生的三个问题。重生为什么重要？重生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重生？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的3章1到15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告诉你，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少了一个，对不起，我看看后面有没有。好啊，谁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三节。说，好，对不起啊，我们少了这一章。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来敬拜你，完全是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使得一切信靠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为着你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殿中每一个敬拜你的人，主，我们是要来敬拜你，把我们自己如同馨香的祭一样献给你。主让我们不光是明白你的道理，更是能够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使得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也求你悦纳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面前的奉献，我们金钱上的奉献，我们生命的奉献。主，因为这是你配得的。主，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表明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能够全然的敬拜你，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要来看重生是什么。我们要来明白重生的意思。耶稣呢认为重生有多重要。在第七节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要重生，而尼哥底母呢正是人们不愿意接受认为不需要重生的这个代表人物。尼哥底母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第一节有说到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犹太人官呢其实指的是当时呢是由71位犹太的长老所组成的最高宗教法庭公会。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背景。首先呢他是在这个最高法庭公会里面的成员，他自然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而当时呢只有这些很有声望的人，那有智慧的长辈长者才能够被尊称为长老。所以呢尼哥底母肯定是一位受人尊敬年长的人，他不是一个年幼无知的人。而公会的成员呢大部分都是祭司，来自祭司的家庭，是有钱的这个贵族的阶层。所以尼哥底母呢他也是一个富有的人。然后在第十节有说到耶稣称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先生呢其实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专有的术语，是说到是指有学问的人，好像我们今天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人，或者是大家公认是文化的精英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年长有知识，他是一个知识的分子，他是受人尊敬爱戴的，他有权，他有势，他富有，他是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他达到人生的巅峰，他心满意足。像这样的人耶稣却对他说你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并不是社会低下阶层的人，他不是那些被欺压了，他在生活上碰到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他寻找精神寄托的人。尼哥底母不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说，耶稣是在对一个有认知能力，是对一个心满意足的人来说你必须重生。尼哥底母他不仅他不是生活上欠缺的人，他也不需要更多的道德标准。在第一节说到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法利赛人他们热心在宗教上面，他们保持他们纯洁而不沾染世俗的这样的人。他们谨守遵行613条的诫命，他们在生活上面各样的事情 他们都是必须有依循的这些规矩，甚至连吃什么、怎么走路啊，都有规矩，他们都要按着去遵行。我们呢，很难去找到啊，像尼哥底母、像法利赛人这些人这么有道德的人，但耶稣却对他说：“你必须重生。”耶稣对他说：“你必须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对照于今天的尼哥底母，他可能是一位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没有任何不良习惯，他在生活上面是中规中矩，是有对宗教有热忱、有追求的人。耶稣来到一个无可挑剔、道德高尚的人面前，却对他说：“你必须重生。”耶稣的意思是说，重生不是要接受更高的道德标准，重生不是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不管我们的文化背景如何，我们的性情如何，我们过去的行为是如何，你和我都必须要重生。”当我们以重生以为只是一种选择的时候，可能是生活上走投无路的人、寻找精神寄托的人才需要重生，我们可能以为是寻找更高道德标准的人、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他们才需要重生。我们认为只有某一类的人才需要重生，如我们自己则不需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就表明我们对于圣经所说的重生，我们并不明白。耶稣其实在当时他是在责备尼哥底母，他在第七节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的意思是说，尼哥底母，你要回去重新思想你跟神的关系和属灵的事情。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根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属灵的事。耶稣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你是否也曾经认为只有某一类的人才需要重生，以为自己不需要去思想重生的事情？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重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当我们不再认为重生是精神的寄托，也不再是一套道德的标准，那重生是什么呢？耶稣来到一个既有成就又有道德高尚的人的面前，他不是说：“尼哥底母，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现在我来告诉你，你还需要再做些什么。”耶稣并没有这么说，他说：“你必须重生。”耶稣说：“你所做的这些都不算，你必须回到起点，你必须重新开始。”耶稣的意思是说：“尼哥底母，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对于进入神的国是毫无关系的，你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无关紧要，你也并不比别人优越。耶稣意思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多高的成就，或是做了多糟糕的事情，这些都无关紧要。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开始。基督信仰并不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再增加添些什么东西，而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有一个全新的。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像这样的宗教领袖说：“税吏跟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耶稣并不是说税吏跟娼妓比他们优越，可以更早进入神的国，而是说到他们之所以先进神的国，是因为他们先认识到自己需要重生，他们先接受了福音。我们的重生不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新的力量，实际上是改变了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观，使得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因为有这些新的生命，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也完全改变了，生命的意义不同了，我们的身份也被转变了。前面说到尼哥底母，他在信主之前他是沉溺于性爱男女的关系非常的混乱。他信主以后，有一次呢，他又回到以前的他一个小镇，他在的一个小镇，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到那里去了。那当他再进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呢，他遇到以前一个跟他多次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这女人上前接近他，尼哥底母呢就很善良很友善的问候啊，奥古斯丁就很善良的去问候他。那奥古斯丁呢他的这样的举动呢让这个女人呢觉得没有办法接，觉得非常的奇怪，怎么跟他以前认识的奥古斯丁完全的不一样。那这个女人呢就不晓得如何回应这个奥古斯丁的他的一个转变。那奥古斯丁跟他一个礼貌上的问候以后呢，他就继续的转身就离开，那继续的向前走。这个女人呢突然想到，奥古斯丁呢是不是以为我是另外一个女人啊，把我误错认了，所以呢才会对我这么客气。他就趁着奥古斯丁还没有走远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就叫奥古斯丁，是我。那奥古斯丁呢他就转身回来说，我知道，但我不再是我了。当耶稣用这个重生的名词的时候，他其实指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超自然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耶稣在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直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呢讲这句话呢，其实他是在总结引用旧约以西结书36章和37章的经文。在36章25节26节说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耶稣在这里他是用圣灵比作洗，比作水来带来一个全新的渴望，来带来一个成为圣洁生命的洁净。那第37章在那一章里面有讲到骸骨复活的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来说，但是基本上以西结看到这些枯干的骸骨的时候呢，在37章第9节就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四方原文是风的意思，那也就是灵的意思，而来，是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那这里是讲到这些人原来是只剩下枯干的骸骨的这些人，因为有圣灵使得他们能够重新活过来，有个新的生命。耶稣要说的是，重生是意味着在某一个时刻，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深深的根植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有新的渴望，我们有新的动机、新的力量和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重新被栽种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栽种了一棵我栽种了一个苹果的果树的话，那我想要每一年得到的是苹果，但是我现在不想要得到苹果了，我想要得到的是桃子。可是呢，我所做的事情呢，我是比去年更用心的去灌溉、去浇肥浇肥料、施肥，更下苦功的去栽种、去来栽植这些苹果树。我这么做，我会得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果子？还是苹果？我不会得到桃子，我得到的还是苹果，顶多呢是更大的苹果。如果我想要新的果子，我就必须要有新的果树，我必须要新的栽种。同样的，就算是一个人他来到教堂，他参加了小组，他读圣经，他不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竭尽所能的去遵守很多的这些规矩，这只是在生命上的修剪和施肥而已，这不是一个新的栽种。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根本的改变，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它不是道德上的提升，重生是生命上的全新的改变。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经文一开始尼哥底母是怎么称呼耶稣的？拉比，对，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尼哥底母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意思是说他认为耶稣是来做师父的，来教他们的。但这段经文的后面，耶稣所要说的是，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老师，你永远就不能重生。所以呢，在这段的经文的后面，在结尾的地方，13节说到，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意思说，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本来是住在天上的，我与神同在，我比你所想象的更加的超越。现在我是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接着在14节，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引用的呢是在民数记第21章当时的故事。这里面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被蛇咬都快要死了，神呢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个火蛇挂在这个杆子上面，把它举起来，凡被咬的呢一望这个杆子呢，他就得救，能够存活。摩西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就这么做。这个是身为法利赛人的尼哥底母，他非常熟悉旧约的经文的一个故事。耶稣引用这个经文，他的意思是说，他要对尼哥底母说，你说我来只是要来教导你，其实我来是要来拯救你。你以为你需要更多的教训，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说，你不需要更多的教训，你不是要来一个需要一个教导你如何能够让你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你所做的是你没有办法成就的，你需要的是一个你自己做不到的，能够来为你所成就的一切的这个样的救主。你要让他能够做你的救主，你就能够重生。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只想要把他当成是一个老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重生。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这段经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我当成只是一个在教导上面的老师，而是要让我能够成为你的救主，一切才会改变。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件事情呢我不喜欢做，但是呢却常常这么做。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呢有人就会对我说，谢谢牧师，你常常为我祷告。我就回答说，是啊，我有为你祷告。可是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呢，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自己是在说谎，我完全的忘记要为他祷告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忘记了，我希望大家看我呢是一个好牧师，关心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也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常常为每一个人祷告。我希望在人面前呢维持这样一个好牧师的形象。可是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呢，我意识到我自己是在说谎。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因着耶稣基督跟我的关心，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我让耶稣基督做我道德上面的老师，另外一个是我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里面的主。如果我让耶稣做我道德上的老师，我的反应就是我又让我的老师失望了。老师说不要说谎，老师说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到，我让老师失望了。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做呢？如果只是让耶稣作为我的老师来跟随他，我只会出于恐惧而听从，我只会想要更用我的意志力强迫自己来表现出诚实，但实际上这些我都做不到。但另外一方面，我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可以意识到当我说谎的时候，我不只是表面上说谎的这个罪，其实呢我说谎是因为我心里面，追根究底我说谎是因为我心里面没有以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是以拿别的东西来取代成为我的满足，我没有因耶稣基督赐给我的爱 感到满足，我是在追求别人的认同来得到满足和觉得是我生命的意义，而这样子盲目的追求驱使了我去说谎，去维持一个假的形象。然而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因为看到我是有价值的，他为我的罪而死，他用他的生命的重价把我给赎回了。我怎么可以把别人对我的看法看成是比耶稣的爱更为有价值？我怎么样让耶稣和我的关系会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如果只是让耶稣做我生命道德上面的老师，我只会强迫我自己去诚实，用意志力去做。但如果我是让耶稣基督来做我生命的主，我不只是为我表面上说谎的罪而悔改，我更是为我身里面深层的罪，就是我没有把耶稣基督当成我生命的主而悔改。我把盼望把生命的意义放在别的事上，对于这样的事情而悔改。我也会因为耶稣基督做我的生命的主而又重新的感到喜乐满足，他的爱驱使了我回应，我自愿来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耶稣问尼哥底母说，也是在问我们，我们是把他当作是道德上的老师，还是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生命上的主？重生意味着生命上全然的改变。我们如何能得到重生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我如何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经历，我如何才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出于谁来做的？自己，我如何，我如何。但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想法，是谁带来婴儿的出生？是婴儿吗？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人是自己生出自己的？没有的。婴儿一出生他就有头发，婴儿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一切呢都是母亲做的，婴儿因着母亲的分娩而带到这个世界来，婴儿因着母亲他所受的痛苦而被带到这个世界来。婴儿的出生是因为这个母亲的受苦、分娩、流血而来的。我们无法自己生出自己，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使自己重生，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使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约翰福音16章记载，耶稣他在离世之前，他跟门徒们解释，耶稣说到，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耶稣说这句话，他对门徒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就如同那妇人，那个母亲，我将会在生产的时候死去，我流出宝血而死，当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时候，我将会失去天父的爱，以至于你们可以拥有天父的爱，因着我深深的爱着你们，即使是我受死，当我看到你们重生，我就觉得感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你我明白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对你我的爱吗？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对你我的爱吗？我们如何得到重生？我们如何得到这新的生命？在13节、14节说到，耶稣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愿意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你的爱吗？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信靠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你重生有新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让他做你道德的老师，还是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教导我们重生，告诉我们如何重生，好把我们自己用圣灵用祷告来回应圣灵对我们的呼召。接下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思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流下宝血，就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你所承受的一切，使得我们能够一切信靠你的人能够重生。主啊，求主照你的信实回应今天每一个人的祷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所应许赐给他们的重生，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以上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也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行的，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